好，很难得大家都能够留下来听晚上的神的话语，也求神特别的赐给那些年老的，给我们更大的精力专注力，来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就大有力量，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点亮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真的明白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来查考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七章，今天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二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七节念到第十二节。好，我们还是用亲近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欺压使智慧的人癫狂，贿赂能败坏人的心，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邻里忍耐的胜过邻里骄傲的。你不要邻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藏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之前的路子强过现在的路子，是什么原因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与谄艳在一起是好的，而且见太阳的人得智慧变为有益，因为智慧是宝贝，好像钱是宝贝一样。但智慧能给有智慧的人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上个星期所罗门已经开始了，他教导我们基督徒死的路子胜过人生的路子。前面的六章所罗门告诉我们，在太阳之下所有一切的劳碌，没有神的话，你所得到的一切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的，灵空手而来，空手而去。谁离开这个世界还是亿万富翁，你离开的时候你一分钱都带不走。更可怕的，所罗门告诉我们，没人告诉你以后的事情，你死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再告诉你啊。因为地狱跟我们有那深渊的鸿沟，不要说地狱跟神有那样深渊的鸿沟，没有人甚至从地狱回来告诉你地狱有多么的痛苦，有多么的悲惨。我以前不听劝告，我以前不来听神的话语，我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不了了，因着我的骄傲。现在我死在地狱里，在哪里有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我回不去告诉世界上还活着的人。 我只能在地狱里面永无止境的在那里受痛苦，绝望，绝不会有更改。地狱的刑罚是永无止境的，也是说哪里的火是不灭的，穷是不死的。其实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人很骄傲，我们窘之不幸。传道人，你为留更多人去教会，你讲这样的道理是来恐吓我们，是来威胁我们，所以你不信。但当你死后醒过来的第一秒钟，你会认识到你以前的骄傲，你以前所有的不幸，一切都彰显在你的面前，都成了现实。天堂是真的，你从地狱里面去看，你看到天堂里的人是那样的喜乐，你在地狱里面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悲哀。那个时候你才后悔，已经太迟了，没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如果地狱的刑罚只是一亿年的话，我相信在地狱里的人还有盼望，他可以忍，一年会过去。我们人真的很愚昧，我们不知道永恒是什么，所以你以为一亿年算什么？你不珍惜将来的永恒。如果你醒在地狱里的话，魔鬼告诉你一年以后你还有机会，那你还有一点点的盼望。但是魔鬼那个时候，虽然他在我们在世的时候他是说谎的父亲，但在地狱里面他骗不了任何人，他以前所有的欺骗这些都化身在他们的身上了。你会告诉魔鬼，你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谎话了，我不相信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了。以前你骗了我几十年，我被你骗了，今天下在地狱里面，现在太晚了，我现在已经在地狱里了，我是被你所欺骗的，所以你告诉我11年以后你还有机会，你那个时候你会跟魔鬼说，都是因为你会造主，你从来最好没来过这个事。所以今天所罗门从前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短短的几十年，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对吧？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有很多人都退休了，有很多人都年老了。你想想，你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样的情景还那样清晰的显在你的记忆里面，你还记得很清楚。你第一天上班，现在你已经退休那么多年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几十年的奋斗，这几十年的拼命，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什么？没有神的日子，没有神的人生。所罗门告诉我们，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不管你子孙满堂，你连一个死在母亲怀里的胎儿都不如，这是所罗门说的。所以让我们所有的人记住，我们人的一生是那样的短暂，眨眼间就过去了。我记得我53岁我就开始算入职了，我还有几百天我要退休了。 一天一天的去算，那是20年前的事情啊，20年就这样过去了，很快。今天你想想看，我们年老的人，我们一天不如一天。前2-3个星期我站在这里，你看我的声音很大，但是我的脚也很好，两堂的讲到我觉得没问题，我站立得很稳。但是这2个星期我已经发觉了，我又挨着，我又靠着一些力量支撑着我的脚，我脚开始痛了。虽然这我们能继续活着，头发白了，我们还有那样的声音，还有那样的能力，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记住，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所有的人生命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还有多长。不要因为你还年轻，不要因为你才20几岁30岁，你以为你还有30年40年。你去坟墓跑一趟，看看死的人什么年龄都有，所以不要忽略了你每一天的生命。你能够生存都是神所赐给的，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不要把神赐给你那么宝贵的生命当作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记住今天，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借几个月来一致的在提醒我们，不要只为这世界劳碌。在太阳之下，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拼命劳碌虚空，虚空的虚空。问我们这些年老的人，你年轻的时候你是那样的体壮精神好，我觉得大家尤其是我的爱人都在批评我，你走路那么快，都把我丢在后面，又是那么远，你自己跑在前面。那是我这几十年的那种神给我的健康跟体重，现在走路可能他比我在前面跑得远得多了，我已经被丢在后面。所以记住今天，不要把神的恩典，不要把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不要当作理所当然，认为你几十年了早上照样起来照样上班下班，你认为以后的几十年还会这样？谁告诉你的？所以记住今天所罗门在忠告着我们。今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思考，他说得真智慧能给人的生命，所以不要从这世界上去寻找肉体的满足，肉体的喜乐，最重要的你要寻找真的智慧。什么是真的智慧？所罗门也告诉我们，敬畏神，认识神，这才是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你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懂得敬畏神的时候，这就是智慧的开端。得到了耶稣基督，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这是下午你所听到的，所以今天晚上求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 来认识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罗门忠告我们，得真智慧才能够给人真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好，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交托在神的手
上。
好，我们来看114千古宝藏。好，我们回到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七节，欺压使智慧人癫狂，贿赂能败坏人心。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多的痛苦？因为你所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以强欺弱。神为什么把第一个世界毁灭了？就是神看到这世界上的人，那些权壮的有能力的来欺负那些欺弱的人，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想抢就抢，想夺就夺，想让哪一个女孩子做他的妻子，他就去抢了。所以人的罪恶到了极点，神就将第一个世界用洪水把它毁灭。今天的这个世界比那个时代的更好吗？你去看看中东的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所以我们下午听了犹太人、以色列人谁的选民，今天你看看以色列人所发起的战争，把那巴基斯坦那个地方炸的像什么？像废墟。千万的巴基斯坦人到处的逃跑流亡，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连事物都不能进去，世界上的人想帮助他们，连食物都用不进去。以色列人因为美国的支持，他的武装真的比伊朗好多了，他敢那样的去空炸伊朗，那样的把那么多的人几百个人炸了，把那些科学家核子的科学家都把他杀了。看看苏联，就是因为他比乌克兰强，所以他敢那样去轰炸乌克兰。虽然整个欧洲的27个国家不只是那么多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你看看乌克兰所发起的战争，死的人死了多少，整个世界你所看到的世界上带来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流亡，那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他们以强欺弱，都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残酷。今天我们看看这世界有多混乱，我们看看这有钱的、有强势的他怎么去欺负这些软弱的国家。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比那个时代的世界，神用洪水把它毁灭的那个世界上的人，邪恶的不止多少倍。你以为神还会让这个世界这样在他的眼前这样以前欺弱， 这样的会乱让他所创造的变成那样的误会，谁会继续让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不可能。所以这些也是提醒我们，当你听到战争或打仗的声音，当你听到地震，当你听到饥荒，当你听到各种各样苦难的时候，天灾、天气的炎热，去年是历史以来最热的天气，水灾到处都是，神也借着我们身边化身各种各样的天灾、地震、水灾，天天的在提醒我们，不时的在提醒我们，贵州现在又发生各种各样的水灾，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这末世的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离我们很近很近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是你认为你还年轻，就是你认为你现在还健康，你认为你自己认为你还活，还会活几十年，谁告诉你耶稣不会今天晚上来？谁告诉你他不会明天就来？没人知道。所以让我们所有还有生命的人，不要为将来那么长久的路子去预备去计算，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所以不要顾虑太多，不要把自己活得那么痛苦，连晚上睡觉都不能安眠。所以前面神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能力赐予，神赐给我们甘甜的睡眠，这都是神的恩典，你比有钱人好得多了。有钱多少人患抑郁症，有钱多少人患失眠症，你能够睡得甘甜，你能够早早睡早早就起来，睡得那么甜蜜，这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能力。所罗门告诉我们，能力是神所赐给的，你吃得那么好，你有那样的胃口，都是神给你的。有钱的人满桌子都是那丰盛的食物，他没有胃口，他吃不下去什么都不敢吃。所以让我们记住，我们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不是求神赐给我们几十年以后神怎么赐给我们饮食，神怎么来照顾我们，神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天天的一天一天的这样的赐给我们。所以所罗门一直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完全的来仰望神，来依靠他。没有得救的人，今天下午你听到了，他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没有神的人，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你的寿命有多长，子孙满堂，你所过的路子是那样的悲哀，那样的痛苦。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懂得知足，神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神赐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让我们懂得感谢神，懂得知足，懂得敬畏神，这才是智慧的开端。好，所罗门接下来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些欺压带给人这么多的痛苦，带给我们世界上的人道德那样的败坏，所以所罗门说，欺压甚至使自有智慧的人癫狂，真的不容易。 我们活在这欺压的世界上，你再有智慧的话，如果你天天的你时时的都受到这样的欺压，长久的受别人的欺负，会让一个有智慧的人癫狂。他能够忍耐多久？他能够坚持多久？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你再有智慧，你活在这欺压的时代，你的路子会是那样的癫狂，你会疯了。所以现在患抑郁症的人，现在精神有问题的人，请问有多高？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以强欺弱，所以他们受到各种的压力，甚至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欺压，被打了，父母站出来说我的儿子被打了，所以又求公道，又求赔偿。所以我们大人甚至记住今天做大人的，因为你比小孩子强壮，你认为你有更大的权势，所以你不把小孩子，你不对他们有那样的爱，那样的关心，你可以拿起扫把往下打，你可以想骂就骂。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带给孩子们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做父母的，做奶奶姥姥爷爷的，记住今天，不要乱用你的权柄，乱用你的权势，以强欺弱。所以如果你想想孩子每一天在你的这种叫骂，在你的这种的欺压之下，他能够忍耐多久？长久的欺压会让甚至有智慧的人癫狂，会疯了。所以今天有时你看到孩子们忽然的转变，你看到他们忽然变成癫狂，随便发脾气的话，记住，可能这个社会所带给他们的欺压，可能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所带给他们的欺压，给他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所以神的话语今天在教导我们，欺压甚至能够让有智慧的人癫狂。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智慧的人长久的被欺压都会发疯的话，更何况那脆弱的心灵。所以让我们懂得更加爱护那一些软弱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懂得更加的关心我们身边的小小的婴孩，这些小孩子们。所以记住所罗门的教导，欺压使智慧的人癫狂，贿赂能败坏人的心。好，今天为什么欺压会让有智慧的人癫狂？因为他在长久的欺压之下，他忍耐不住了，没得到公平的解决，他就开始埋怨人，他就开始埋怨神了。你想想，在长久的欺压之下，他开始寻求不同不正确的方案，不正确的渠道去解除这心灵的痛苦，心灵的忧伤，所以他很容易犯罪。 所以他陷入了各种的幻觉。如果我被这些有强势的人欺压了，我失去了理智，我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他开始去贿赂了。他知道贿赂是错误的，他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也开始去做了，去开始去讨好人了，去巴结人了，去贿赂人了。更重要了，贿赂会使人败坏人的心，所以非常的重要。人的贪婪，人为什么会以强欺弱？就是想得到一些利益，就是你去贿赂他，不是解决的方案。你越贿赂他，他就没，简直就没有公义，没有道理了。他认为行得通，我以前欺落这些人都来霸占我了，我给你145%，这些人都来霸占我了，世界上70个国家都来霸占我，都要跟我谈和了，对吧？这是你们的现状。所以这些被欺压的人就开始贿赂了，那欺压人的人就心里更加的败坏了，更加以强欺弱了。所以记住，欺压使智慧人癫狂，贿赂能够败坏人的心，颠倒智慧，不按照公义真理去行。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心邻里忍耐的胜过邻里骄傲的。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一些欺压的时代，我们说长久欺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走捷径，我们不是用这种贿赂跟犯罪的渠道去行，我们要懂得怎样的来容忍，坚持我们神的教导，神的公义，神的话语，他让我们忍耐。在欺压之中，我们要懂得忍耐。当然事情的起头，你在被欺压的时候开始，你会经历那样的痛苦。你被欺压，谁愿意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受那么多的苦？所以起头的时候，在那样的压迫之下，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神要让我们忍耐，他说邻里的忍耐胜过邻里的骄傲。所以神教导我们，在那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忍受这各种罪，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之中，我们懂得忍耐，等候神的公义，等候神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宇宙一切的运行都掌控在神的手中，神不是在睡觉，神不是在忽略这些软弱被欺压的。所以他让我们邻里要有忍耐的心等待，因为神会伸张公义。因为结局，他说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所以事情的起头，你现在所经历的实在是很痛苦很难受，但是神提醒我们要忍耐， 坚持，事情的结局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这些欺压你的人不会永远的这样的有权有势的来继续的来压你，他的权势会被拿走。四年五年以后，那个欺压人的下台了，你认为这永不衰衰败的，谁是的？帖撒罗尼迦那么强盛的王，突然间被虫子咬就死了，一只虫子就把你咬死了，你怕什么？所以结局，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起头，所以神要让我们忍耐，神还掌管着这个世界，神是公义的神，深渊在我，神说刑罚在我，你不要紧张，你要懂得忍耐，他的权势，他的财富，欺压所得来的财富像风那样被挥走、yeah. 所以神让我们懂得谦卑，懂得顺服，神会彰显他的公义。让我们来思考旧约圣经的教导，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多长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受那样的欺压，被埃及人那样欺压，经历那么多的奴隶，那样的痛苦，事情的结局是什么？神兴起摩西，将他们从以色列埃及地拯救出来，他们的结局是神把那迦南的美地赐给他们。所以神让我们谦卑，神让我们忍耐，邻里的忍耐胜过邻里的骄傲。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在哪里？我们在被欺压的人，我们要逞强，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敌对，你打我左边，我打你的右边，你给我10%，我给你20%，你欺负我多少，我加倍的奉还给你，所以把整个世界搞得越来越乱，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神说，你不要骄傲，你要懂得忍耐，神懂得为他的百姓伸冤，神能够让这些欺压的人明天消失，神能够让他欺压所得到的财富忽然间蒸发，神有那样的能力。所以让我们懂得怎样的顺服神，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懂得顺从，懂得忍耐，懂得等待神自己的工作，神的时间，神的深渊。好，我们继续的看第九节，他说你不要邻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是藏在愚昧人的怀中。所以神让我们在欺压之中，让我们懂得忍耐，让我们懂得控制我们自己，不要，他说什么？不要邻里急躁恼怒，懂得控制你自己，不要急躁。当你遇到任何的欺压，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不要心里急躁，不要恼怒。你被欺负了，人很容易还怒，以牙还牙就打过去了。神说你不要那样的急躁，你不要那样的恼怒。所以神懂得让我们懂得节制，让我们懂得怎样的来控制我们自己，不要急躁的恼怒，不要急躁的生气， 这都是争端的开始。人会忽然间把人炸了，人会忽然间打架的话，就是我们容易急躁，容易恼怒，所以神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急躁，我们在受人欺负的时候不要恼怒，不要把怒气彰显出来，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一旦你恼怒以后怎么解决啊？你那样急躁的来表现你对他的那种的恼怒怨恨的话，你们两个就打起来了，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要急躁，不要恼怒，甚至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让这样的呀被人欺负被人欺压的时候，心里所化身的恼怒藏在你的心里，那样的怨恨这只是来折磨你自己。所以神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七节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任何的争端，任何受到欺负的时候，我们不要急躁，不要生气。你就是生气的话，也不要让太阳下山。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26节到27节，神的话语怎么说？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当然我们在罪恶受人这样的欺压之下，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恼怒，但是神教导我们不要让生气不要犯罪。你可以为真理，你可以为公义生气，但是你在生气中你不可以犯罪，你自己不要陷入罪恶中，你不要去犯罪，你不要自己来报复。甚至当你的爱人骂你的时候，当你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我们哪一个夫妻不会吵架，不会生气？不要让寒露流到露了，日落之前，太阳下山之前，你必须要解决你们之间的纷争跟恼怒。为什么？你两个人生气了，你还全觉恼怒，太阳下山要睡觉了，你两个人连着睡在一张床上，你就算睡在一张床上，你的脸也转那边，他脸转那边。那么神告诉，尤其是很神的儿女，做父亲的有时会生气，但是生气不要犯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愤怒流到日落，你必须在日落之前，你们两个还没睡觉之前必须解决。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不要随意犯怒，无故的。父亲是最亲密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比父亲更加的亲密，所以你不可能因着父母，不可能因着儿女，你们两个人生气，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体的，你不能让任何东西来把你们之间有这样的让怒气全留在你们之间。所以神在教导我们，你就是有理由犯怒的话，不是无故的犯怒生气，你就是有理由犯怒的话，你也不要犯罪，你不可能把你的怒气全到路了。 不管谁对谁错，你必须要在日落之前解决，尤其是一家之主，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一家之主，所以你必须带头把事情解决，又在日落之前解决你的怒气，不然的话你是给魔鬼留地，魔鬼掺在你们两个人中间，那就糟糕。所以记住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当男女结婚的时候，你们要离开父母。其实我们节里所说的离开父母是意志上，是你们两个人的重要性。我们就是人的常情，几十年是父母带大的，你都在听父母的话，父母在掌控着你，但是你结婚了，神很清楚的让你知道，在你的婚姻中，父母不能够干扰参与你们之间的婚姻。做孩子的，当你跟你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站在你父母一边，甚至你跟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也站不在，不能站在父母一边，你的心智上必须要离开父母。这里所说的不是对父母的不孝顺，中国很多的家庭都是借些传统的观念，父母的权势影响了儿女的婚姻，把儿女的婚姻搞到乱七八糟。所以为什么如果你真的结婚了，如果能力范围能够支撑的话，最好是让你自己能够独立的有着你自己的婚姻的生活。你爱你的父母，你可以在他的隔壁楼买一些，其实中国的一辈的父母都是自己有房子的，就可能是年轻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有父母给他们还子。所以更重要的，神的教导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你就是犯罪了，不能让你的愤怒流到路落，你不可能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影响家庭的和睦，非常的重要。家庭的和睦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见证，是旁边的人能够很清楚的来看到你的基督徒的家庭怎样的来为神做见证，来荣耀神。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下面的经文，他说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如果你把怒气留在你的怀中，在日落的时候还存留，神说你是一个愚昧的，因为你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自己毁掉你自己的婚姻，毁掉你自己家庭的和睦，你不要让他留在怀中。智慧的人生气了，很快的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智慧的人，有神智慧的人，他会生气，但是生气很快就离开了，因为他不会把它沉在心里。所以记住，今天尤其是基督徒，你的生气有理由的生气，有道理的生气，不要让你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把它留在你的怀中，不然你就是一个愚顽的人，你不配做基督徒，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把它留在怀中的话， 只有愚昧的人会把怒气还存留在里面。如果你存留在里面的话，你跟你的妻子怎么过日子？互不理会，互不理你人，你怎么过家庭的生活？你还应该在一个物联之下过日子？这就是你的愚昧。所以记住圣经的话语，任何理由的愤怒不要留在怒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的愤怒很快就从你身上离开，不会全留在你的怀中。如果你保留你的怒气，日落以后还存在，明天还存在，就证明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让你把怒气留在怒后。所以记住今天神的教导，非常严重，我们会生气，有时有理由的会生气，就是你有理由生气，你也不能让愤怒留在怒后，因为你又过你的自己的路子，你的婚姻又继续延迟下去，因为你的家庭需要继续存留，你要继续过你的路子，所以不要把愤怒留到路后，不可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不然你就跌倒了，不然你成为魔鬼的奴隶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节，不要说之前的路子强过现在的路子，是什么原因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的。所以神要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苦难中，被欺压的路子中，不管我们现在过的路子有多艰难，但是你懂得怎样在艰难中利用神给你的智慧，怎样坚持你在苦难中能够有忍耐，能够有诸子。问题在于当我们不懂得诸足的时候，你开始没怨神，不止没怨神，你还怪人、怪周围、怪环境，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好，他说不要说之前的路子强过现在的路子，是什么原因？你开始没怨神，为什么你让我过现在这样的路子，这么痛苦的路子？以前的路子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人生活多么的安稳，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你认为以前比现在好了，所以你现在过得很痛苦，所以你现在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你把责任都推给谁？没怨神，都推给这个社会，都推给别人。神说不要这样说，之前的路子想过你现在的路子，你去找问到底是什么原因。神说你这样问，你不是出于智慧。当你现在过在苦难中，当你经历任何患难的时候，你不要责怪别人，你不要把责任推给社会，推给这些人，你要去认识你自己。这社会虽然很坏，但是你自己的心，你要检查你好不过别人多少。同样的，很多的罪啊，家庭的不和睦，家庭会有多么的问题，也是因为你心里的骄傲，你心里的罪啊。你何必去怪别人？你不去审查你自己的原因， 你知道了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患难，很多家庭的痛苦不一定是别人造的，不一定是孩子父母造的，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你自己。不要怪环境，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神说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心，你自己所制造的麻烦，你自己所制造给别人的痛苦。所以你既然呢来责怪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神说这不是出于智慧，这是愚妄人的作风，这是不信的人所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神的话语怎么来教导我们？因为智慧是宝富，是宝贵，好像钱是宝贵一样，但智慧能给有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好，神愿这一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智慧，因为有智慧才是你的宝贵。所以记住，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当你遇到任何的苦难，任何的患难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怎样的来处理、面对、克服所有的患难。这样的话，你才是你的保卫，你才会保卫你的婚姻，才会保卫你的家庭，能够和睦，能够长久。你要有智慧来面对、来处理各种的问题、各种的患难，利用你的智慧，因为这会给你保障，给你保卫，不让魔鬼给魔鬼任何的地步来破坏你的婚姻，来破坏你的家庭。所以你又用有智慧的来处理，来保护你的家庭，来保卫你的婚姻，就像钱是保卫你。所以有钱能够给你很大的保卫，对吧？你可以每六个月、每年去做身体检查，你可以每一些营养的各种的食物、各种的维生素、各种的东西来保卫你的身体。你懂得用智慧，能够保卫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有钱有智慧，这才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只给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也给我们有智慧来处理怎样利用神所给我们掌管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智慧能给人生命，但智慧能给有智慧的人生命。有智慧的人，谁是有智慧的人？那些敬畏神的，敬畏神，寻求耶稣基督，寻求我们灵魂将来永恒的归宿，寻求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救主，能够让我们与人和睦，与神和好，与神、与自己和神之间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样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你灵魂的需要，是你懂得寻求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福音，寻求耶稣基督，拥有他，我们就拥有一切， 拥有他，我们才拥有真正的生命。所以真的智慧，懂得敬畏神，寻求耶稣基督，寻求我们灵魂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永真的生命，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力。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智慧，必须从知识 开始，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开始，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认识，让你从神的话语中渐渐的认识神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从知识中你才能够拥有真正的智慧，真的智慧。只有你拥有了真的智慧，神才能够让你得到那真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求神祝福他今天所赐下的话语。那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